操作的这个会员各位财务事务同行大家下午好啊。那么欢迎大家今天拨入这个 S 操作工作电话会议中心来参与我们关于这个制药企业如何和税务局进行这个有效沟通以及如何去应对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经验分享的讨论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和我们的一些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嘉宾在做一些沟通和联络的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耽误了一些时间吧，在这里先大家说一声抱歉。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 S Council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 Stuart 陈啊，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我们基本上在线下都见过面啊。那么非常今天非常的高兴再次和大家通过这个电波在我们的这个空中相见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嘉宾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到了？刚才天士力的董女士现在已经到了，看一下那个浙江大种的这个钟总监现在在吗？问一下浙江大种的钟荣钟总监现在在线吗？喂，再看一下那个拜耳的蒋经理
啊，我在呢。
看一下那个诺和诺德的王斌先生在线吗？
哎，你好，我在。
OK， 看一下这个李来的 Mini 在吗？喂，Mini 是在了是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辉瑞制药的复兴先生在吗？喂，我们辉瑞制药的复兴先生在吗？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百特中国的 Janice 在吗？
啊，进来了。
OK， 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演讲嘉宾呢，分享嘉宾呢，我们现在正在播录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会陆续和他们取得联系。我们先进行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吧。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想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其实和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所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和所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有关。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由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不断的减少，那么其实从各地的，我们都包括我们各地的一些会员都得到很多的一些信息，就是税务局正在加大这样一个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力度啊。我们了解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呢，是之前是24家企业已经在1到4月份被要求做了一些自查，那么同时呢，还有36家的大型的这样一个集团性企业呢，是在4月份被要求进行自查啊。那么这个形势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严峻。那么尤其对我们制药行业来说的话，确实由于这个 business 的业务的这样一个特殊性，经常会受到税务局的这样一个 challenge。是问一下，是那个浙江大种的钟总监吗？刚才，喂，好，那我想那个今天呢，我们有必要呢，对我们相关的这样一个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制药行业应对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话题及经验呢，做一个分享。那么我想首先介绍一下那个今天活动的流程以及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嘉宾吧啊。那今天我们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那首先呢，我们会有请我们几位同行呢分别大家呢就这个我们如何就是之前大家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税务稽查的这样一个 case 啊，能做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通过在哪些方面是受到税务局的一些稽查，哪些问题是税务局在现在是比较关注的啊，它的这样一个风险主要存在于一些什么方面啊？我想这些问题呢，我们待会儿请我们的一些同行呢做一个分享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呢会有请两位同行，因为分别是从内外资企业不同的角度呢，从操作经验来讲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和税务局进行有效的沟通，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税务稽查啊。那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做一些探讨。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包括如果说我们在已经被税务局发了这样一个稽查通知，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啊？另外呢，就是可能有谈到那个之前有一个85号文，那么仅仅是谈到一个税务稽查的这个制药行业成了税务稽查的重点，那么到底是谁来进行稽查呢？啊，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实际当中是不是会存 会有这方面一些操作方面一些经验呢？那么另外呢，可能还谈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总部以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技巧，但是我们的资源呢没有办法去顾及到总部以外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和这个地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域的这样一个差异呢，可能在这个稽查时沟通呢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样一些限制，做好这方面一些沟通啊？那之后呢，再有后面我们电话机前旁边的一些制药企业的一些同行也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再接入我们的同行再进行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如果说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拨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取得联系。那您可以拨打02162705678 02162705678转1013分机和许康康许小姐联系。那么您把您需要和我们今天分享嘉宾所沟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和许小姐做一个沟通，然后她会跟您具体的介绍这个和我们互动参与互动的这样一个办法啊。OK， 那我想介绍完整个这样一个流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样活动。那么另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只是对一个企业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企业的这个我们一些经验做法做一个分享。那我想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些东西呢，将来我们到外面可以听到说，哎，这个是哪个企业之前做了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增加大家的一些沟通，增加大家的互动，增加大家在平时的这样一个操作，增加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啊。那么我想这一点呢，在这个活动之前呢，做一个强调。OK， 那我们来看进入今天正式的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礼来制药的这个财务总监是宁宁这边，宁宁之前可能之前是不是您这边之前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些税务的这个稽查的一些费用，看看您在开始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的同行做一个互动或者一个分享呢？
首先对康峰那边给我们的机会，这样一个来和他的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交流。那这边我也想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财务经理柳杰慧。他呢在过去就是说经历过我们总部以外包括大连啊广州啊有这么两三次的那个当地的一个税务稽查，所以我这边就请他来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一两次案例中一些经验。
大家好，我是李来的 Jessica。 在过去大概一年左右，我们有三个 rep office， 就是被当地的税务局就是提出一些税务稽查的要求。那其中就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大连的一个代表处。它的具体情况呢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大连代表处呢就是说一直以来从成立以来就是只交企业所得税，从来没有交过营业税。那我们不交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设立的时候税务局对我们的一个征收方式的核定，他当时给我们的一个结论是说暂不征收那个营业税。但是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税务局就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连代表处是不征营业税的，请我们就是拿出相关的当时的那个文件，一些核定的文件。那因为就是说一个呢年数也过去很久，就是当时的一些经手的同事也都离开公司。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提出了就是暂不征收的这样一个税务局对我们的意见，但是税务局呢他就是说他在稽查的时候呢他就相反他提出说，他说这只是一个暂不征收，并不代表就是说确实就是不征收了。那你作为企业的话呢，你应该就是说自己主动的去每年或者说也间隔一定的时间去跟税务局联系，这个到底我们对我们这个营业税的征收是怎么样一个核定方式。那这样呢就是说导致我们就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那当时呢就是也是税务局把我们就是说财务从上海叫到那个大连那边去接受一些面对面的一些 询问啊什么。那我们当中遇到的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财务是全部在上海的，那当地呢就没有一个财务人员，那他就是要求一定要就是进行面对面的接触，那这样我们在就是说人员安排上、时间安排上就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也不止一次的这个需要面对面的进行面谈。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跟税务官员的一些接触当中呢，就感觉到就是他对制药企业的整个一个就是说运作的方式，特别是就是说销售啊、市场啊，做一些推广活动，他对整个这个活动的一个性质，然后实际内容，我觉得他们对制药企业是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制药企业，总是觉得制药企业的这些活动呢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带啊，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情况啊。那他们呢也很好奇，就是也很希望在跟我们面对面的这个面谈当中呢，希望找到一些就是说能够供他们可以突破的，就是在税务上能够有一些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的一些可以说是借口吧，或者说是一些切入点。那就是说觉得就是说在跟他们沟通当中呢，就是要比较谨慎啦，就是这是我们在大连这个 case 当中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在我们还在北京和广州的那个代表处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北京和广州的情况呢还不是一个正规的税务稽查，他只是在年初的时候可能发现我们这两个 rep office 是缴的比较多，那也是提出要倒查三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呢主要是通过一些自查，就是请我们提供一些财务报表啊、相关凭证啊给他们做一些翻阅。那同样遇到的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总部在上海，那当地呢只是一些行政人员，那又通过行政人员沟通呢就是这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也是就是客观上就造成税务局觉得我们太配合或者配合的不好、合作的不好，也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大致情况是这个样子。
OK， 好的，谢谢我们那个李来的周小姐刚才就他们之前所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做了这样一个分享吧。那我想之后呢，我们同行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参与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好更好的这样一个应对。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辉瑞制药的那个傅兴柱先生，现在是已经拨入的。喂，是傅先生吗？喂，啊，可能线路方面一些问题。这样，我们看一下那个诺和诺德的这个王斌先生吧，因为那个我们了解到您好像最近也是在和税务局做一些这方面一些沟通吧，我不知道是从您能把您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share 吗？
好的，是这样，我们诺和诺德呢，在中国呢有生产基地和这个各地呢有六家这个分公司。我们被稽查的呢是广州分公司和这个北京分公司，还有一个昌平的研发中心。像总机构天津那边还有生产厂商呢也是要求自查。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结束的 case 里面有这个北京分公司和广州分公司的这么一个稽查已经结束了。情况还是比较好，比较乐观。我们这边两个分公司呢是稽查是没有违法违纪的现象，也没有补税。这个可能和税务局关注的方面有关吧。我们考虑到这个分支机构呢，我们这边分支机构是非独立核算的，它不负责这个生产经营这个销售的这一部分职能。我们在当时注册呢是业务联络，所以说在当地呢只交一些个人所得税和这个印花税。那么这个也是经过这个税务局的稽查呢，他们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他们所关注的点啊是和制药企业有一些特别相关的。你比如说在广州他们提到了这个礼品的问题，就是咱们的品牌提示物。 那品牌提示物呢是不是要征个人所得税？当时和他们讨论的来讲呢，他们也认为就是说这个实物的这个福利啊，这个礼品啊，不管是给予内部的还是给予外部的，是应该交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但是呢，我们和他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呢，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操作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很难去操作。第一个呢，原因是这个提示物的价值比较低，一般都是几十块钱、块钱啊这样。另外呢，一个情况呢是，如果我要是把这个礼品需要征个人所得税的话，我需要拿到他的身份证，可能这一点来说不太容易。我们的这个品牌提示物的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在会议会场的接待台，然后放在那里，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拿走了，即使知道是某个医生或是某个官员拿走去做宣传使用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拿他的这个个人身份证号码去代扣代缴他的所得税。所以说经过这个沟通呢，税务局也是比较了解比较理解这个企业的实际操作当中的难处，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到最后他们认为是不算一个问题啊，就这样解决了。我不知道这边那个其他的企业在稽查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懂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这边应对这个稽查的这么一个方法。我们如果接到这个稽查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就是说一些分析，看看这个我们自己内部来评估他可能关心的点，在这些点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这个品牌提示物的问题。如果是有的话，我们会评估一个风险的一个等级，是低呢还是中还是高啊，根据这个评级呢，我们会自己做一个大致的评估，评估这个稽查结论，我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最大的这个税务稽查的可能性补税的金额是多少， impact 是多少啊。那么在做完这些自己的分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从另外一个方面进行考虑，就是说考虑我这个企业所做的纳税贡献。首先来讲，我需要把这个，如果他查三年的话，我会把这个三年以前所有每个月的这个申报表缴款书整理出来，然后作为一张表格去看他的这个增长率。另外呢，我还会从这个公开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各个地市的这个统计的公告，查他这个税种这几年连续发生的这么一个变化，它的增长率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做一个 benchmark。 如果基本上对于制药行业来讲，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基本上都能高于它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告诉他们的这么一个点。然后在初次接触的时候呢，我们会授给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会有这些 contribution。 然后呢，我们公司呢也是一个外企，从各种内控制度和操作上来讲呢，都有严格的制度，让他从那个内心，从一个印象当中，就首先觉得我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他肯定会关注这个税种你的一些 compliance 是不是完整、真实、准确。那我们怎么应对呢？我们首先会自查一下，比如说找一个人的工资在某个月，去看一下他的工资单，计算工资是不是正确。当然了，这个可能办法有点笨，但是呢确实有效。在税务局稽查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关注这个方面，他们会要我们的工资单，然后呢会发现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有一个员工这个月社保呢都是零啊，他会觉得哎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月没有上社保，或者是有一个月的社保是特别的多，是不是你有超标准的这么一个上这个社保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会怎么去应对呢？首先来讲，我们已经做过测试，包括我们跟 HR 的部门已经沟通过，在这个稽查的应对当中呢，我们告诉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么我们会找到这个专职负责这个问题的人啊，在他现场点到这个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直接连线到我们的 HR 部门的人，然后请他帮忙查一下这个人在这个月工资单的这么一个状态。经过这么五六个案例的抽查之后呢，他们完全就是说发现没有问题啊。比如说他是为什么是零呢？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入职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还有社保的这些关系都没有转过来，那么在转正之后呢是统一扣3到5个月这样，所以说有合理的解释税务局是可以支持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会关注到那个股权，我们会告诉他股权呢我们是合并在哪个月去缴的，包括那个年终奖都会给他找一些我们已经现成的案例，把这个资料准备好然后提交给他让他 review。 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前期工作准备好的话，他在这个稽查过程中呢，第一是花费的时间非常短，第二个呢确实会感觉到我们公司是比较正规的，那么呢他的这个怎么来讲，就是说他的这个查出问题的这个预期的期望可能会大大降低，那这样对我们公司这个应对这个税务稽查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我基本上就谈这几点感受。
好，谢谢那个王斌先生。其实您的这几点对于我们的这个制药行业同行来讲是应该来讲是非常好非常受用的，因为有些其实您的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主动的去配合税务局的这样一个稽查，主动的去配合他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让他感觉我们企业是非常配合的，没有说对您的工作有一些任何的一些反感或者说一些不配合的一些地方。那我想对于那个王斌先生刚才所分享的这样一些经验来讲的话，不知道我们其他的一些分享嘉宾大家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我们可以互相探讨，可以问一下那个王斌先生，不知道有吗？喂，好的，那我们可能我们大家可能先想一想，这样我们把一些问题放在后面。好了，
我有一个问题。
您是那个 Jenny 吗？
对。
Jenny 您可以。
那就是王先生，那个你们在审查的时候，他是会审查就是几年的，哪几年的？
我们是查的是2006年到2008年三个年度。
2006年、2008年，那对于你刚才说你其实查了三个办事处都是一样的吗？2006到2008吗？还是说都地方不同会有不同的一个审查的范围？
恰巧在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地方是零六到零八，在昌平的那一家企业呢是2006到2007。
哦，
是略有不同
的。基本上是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查了。
对。
好的，谢谢。
好，谢谢。好的，那个我同事刚才跟我说，那个我们那个昆日制药的那个傅兴先生已经接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因为傅先生可能也会就说也会碰到一些很 confused 的一些税务稽查的一些案例，包括可能之前在海关这块也会有一些这种经验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看看傅兴先生是不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边的一些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喂，
哎喂，
可以听见。
哎，对，能听见吗？
能听见。
OK， 好，大家好，我是辉瑞投资有限公司的税务经理傅鑫。我们这边的稽查呢，其实我大体翻了一下历史的一些资料，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吧。第一类呢是税务局的检查，国税和地税都会来有这种稽查。第二类呢是海关的稽查。第三类呢是可能不太会经常碰到，是这个财政部驻各地的财政专员的稽查。我辉瑞公司呢对这三类呢都碰到过这种稽查的现象。主要是说例行的这样每年都会来的这种税务稽查，主要是这个大家都常见第一类，就是税务局国税和地税的检查。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 那基本上来说，数据如果来到我们公司进行稽查的话，因为我们的公司基本就是受到检查的公司就是在这个大连这个地方，基本他们都是带着任务去来的，然后我们会尽量配合税务机关进行稽查，然后有什么样的事项呢，我们会如果说我们对针对税法的这个在这个税法规定的基础上可能是有做的不规范的地方，我们一定是会改，然后并且补交相应的这个税款。如果说是我们可以有尽力争取的地方，我们一定是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法规的依据，包括可能会把不同这样的部门来involve进来，来跟税务局进行一个 discussion。可能会包括法律，会包括医学等等各种各样的部门，来让税务局去了解我们真实发生的一些业务状态，可能会对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支持。还有一点就是我体会从税务局的稽查呢，如果从国税方面来讲，我的经验是看到他们不太愿意去找一些增值税上面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去看到这个所得税上面可能出一些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其实税务局在稽查的时候，最终要出这个稽查报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内部的internal 的一些 review 的一些流程，所以呢，他希望找到的事项呢是一些比较简单，而且是比较有明确法规规定的一些。这个事项，比如说发票没有啊，这种事项可能他汇报起来写起来都会比较简单。第三点呢，就是说税务局在某些方面呢，他发现可能你存在问题，但是如果金额不是很大的话，他们可能会抓大放小的去处理，因为在税务局最终落笔去写稽查报告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就是写两三个事项，然后把这次的税务稽查的情况去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两三个事项，有一个事项可能最终牵扯到补缴税款金额才几百几千块钱，他可能也真正的稽查的操作人员来讲，他从他的角度看，他不希望有更多的事项受到上面人的去 review， 可能有被 challenge 的可能会更大。所以这一点他们往往会注重这个抓大放小的这个情况。还有第二类的稽查，就是我们可能今年各个制药企业都会遇到，因为我跟北京一些制药企业的这个同事们都沟通过，就是海关在今年加大了对制药企业的一个检查力度。主要今年出现的例子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进口的药品，因为用途不一样，一部分可能是商业销售，正常的商业销售，另一部分是用作这个临床试验，那么进口的价格可能会有差异，那么这一点海关会对我们这个进口的完税价格进行一个估价，可能基本上是按照我们进行商业销售的这个价格来补征这个关税和增值税。还有一部分呢，是还有一个事项是目前我们正在跟大连海关去处理的一个稽查，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向境外支付的一些特权使用费呢，应该按照海关估价办法的规定呢，加到这个完税价格里面去补交关税增值税。但是我们按照估价办法，其实估价办法里都写的比较明确，包括一些特例的事项呢，等等情况呢，我们是按照这些特例除外事项来一点一点的，对我们的一些 position 进行阐述，然后呢，最后呢，跟他们上周已经谈过，但是最终的结论还没有，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观点去说支持我们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加到这个进口完税价格的这个价格里面算关税增值税。所以呢，但是从这里面的一个经验是说，我觉得跟税务局和海关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税务局在进行稽查的，它非常注重这个会计账务的记账情况，包括各个报表、各个科目的一个勾稽关系。但是海关的稽查，它可能不太会注意这方面，它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对这个事实的一个认定。所以他们往往提供资料的时候，你给税务局提供资料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包括你可能 两张报表之间或者不一样的这个报表和 attachment 之间一定要想好它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有一些数字上不 match 的地方一定要想好是原因是什么。但是给海关的这些资料上你可以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太注重这些会计上的逻辑关系，所以他们对资料的要求可能不是非常的高，更依赖于企业提供一些数字。但是在跟海关和税务局的稽查这个两方面呢，我觉得经验就是说一定要做好事先的准备。这个事先的准备是从两点来说，第一点呢，企业一定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就是平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各种税务事项的处理。即使以后税务局来了进行稽查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很好的角度去面对他们。第二呢，就是在真正遇到事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以文件和法律依据为基础去跟他进行argument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对于第三类的稽查，可能碰见的情况不会很多，就是这个财政部驻各地的特派专员对企业进行了检查。但是我的经验是，这种检查是比前两种检查是更让企业可能是更难受一些，因为他们的检查呢，往往是会来一队人马，并且会聘请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一个衡量。如果是这种情况，企业可以考虑除了把各个部门的这些同事引入进来之后呢，还要考虑是不是可以聘请外面的一些事务所帮助进行检查等等这种情况。这就是我这个主要的这些，不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